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听过危机吗？大家知道吗？这个字对不对？危机是什么意思？危险的机会，对不对？有英文直接翻过去就是 dangerous opportunity 危险的机会。所以危险和机会这两个是不是常常会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有危险，但是也有机会。所以这是在教导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危险也有机会，两个都是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段，要抓住神的机会。所以在今天这个主题里面，你会看到什么是神的机会，还有呢什么是我们世上的危机，危险，所以是世上这个危险的事情。从这两个里面呢，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看了之后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好，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很长，但是它分为四段，四段我们来稍微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大纲，这四段。第一段呢是讲到说智慧人呢他是怎么样看未知的未来的。第二段是讲到说智慧人他是怎么样看待死亡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未知的将来，一个是死亡，我们要从一个智慧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危险。那不管是面对未知的未来还是面对死亡呢，里面怎么样一定都会有恐惧的，会不会恐惧？一定会有恐惧的，对不对？死亡是很恐惧的，未知的未来和未知的将来也是很恐惧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从那个恐惧当中走出来呢？这就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要抓住机会，活在当下，要安心的去享受神的恩典，平衡的在这地上呢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三部分。然后最后他还告诉我们说，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在这尽责任过程当中，智慧人也知道自己的智慧的有限，很多事情是在乎怎么样，在乎神所赐的机会，神所赐的机会。所以第三部分才说要抓住当下的一个机会呢，要享乐还有尽责任。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的这大纲。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第一段，智慧人他是怎么样看待未知的将来呢？这主要是在第一节，就是在第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第一节他前半段是说到智慧人，义人，其实这两个呢在传道书里面几乎是同义词，智慧人和义人，他们都是在神面前被神所认可的人，他们的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确信的事情。神的手象征的是什么？讲到神的手你想到什么？
权柄，
神的权柄 OK， 这是一个。还有呢？神的保护，对不对？神的一个扶持，还有神的公义，就像父母对我们来讲，他们的手，就是一种保护，就是一种扶持，我们跌倒是要扶持我们，也是一种供应，他们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所以神的手，是掌管了这一切。智慧人也就是义人是在神的手中的，是在神的看顾之下，这是没问题，这是前半部是这样讲的。那第一节的后半部呢就比较困难，那在综合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解经家的意见以后，大概的意思帮助大家很好记，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说没有人能够知道呢等在他的面前的到底是神会爱他还是神恨他。我再讲一遍了，没有人能够知道等在他面前的会是神的爱还是神的恨。不太好理解，再想一个例子，约伯，对不对？弟兄姊妹知道吗？约伯在圣经里面呢，他曾经受苦到一个程度啊，他以为怎么样？他以为神是恨他的，约伯以为神是恨他的，他以为神把他当作这个射箭那个箭靶，大家知道吗？射箭有个箭靶，约伯以为神把他当作射箭箭靶，用那个箭去射他。你有没有想到约伯痛苦到那种程度？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在他当下的时候他怀疑说神到底是不是爱他的还是恨他的。所以所罗门 他确信哈，神是的确会保护这个智慧人的，但是智慧人的遭遇呢，他并不是说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样一个简单逻辑啊。所以人在人生的这个旅程里面，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如果我们根据哈我们这个遭遇啊，现在所受的遭遇来去判断说神到底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的话，这里面我们的判断常常都是错误的，经常都是错误的哈。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这里的所谓爱哈、爱恨哈，大家可能觉得怪怪的哈。这里爱呢，其实讲到就是一种支持哈，就是一种支持；恨就是一种反对，恨就是一种反对。说所罗门这边用语呢，他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哈，比较强烈的这种情感上的那种强烈的语那个词语呢，来去表达神的那种情感，爱与恨。但他基本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神的支持还是神在反对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当你在顺境当中的时候，这并不代表，不一定代表说神这个时候正在怎么样支持你，正在赐福给你，大家同意吗？当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是一样，也不代表说神这个是正在反对你，正在惩罚你，大家同意吗？这个是要很清楚的哈。我们不是根据说我们现在所处在这个短暂时间一个处境里面去判断说神他是爱我们呢还是恨我们，是支持我们呢还是在反对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逻辑就被过度简单化了。我们要了解神跟我们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的，不是一个短期的。所以以我们目前的状态来去判断说神到底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是不是赞成我们或者是反对我们呢，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态度。Okay, 因为神怎么样，神他不是一个机器、他不是一个机器，他对我们的行为呢，他不会说一定就做出那个应激的一个反应来，立刻的反应来、神不是这样一位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惨了真的，如果神马上因着我们的行为做出反应的话，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惨了。反而不是这样的，神是在那里蛮有恩典，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蛮有忍耐的，等候我们的。所以传道书已经不止一次说到说智慧呢是好的，对不对？智慧是好的，但是呢智慧是有限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说根据我们人的智慧哈，只是凭着一些外表的一些环境里面呢来去判断说神是到底是这个时候他是赞成我们还是反对我们，这个是我们不见得完全知道的哈。所以既然如此，我们需要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而且还要对神要有信心，还要对神要有信心，这样子才是在一个正确的光景里面哈。好，有了这样一个了解呢，我们就来看比较容易明白下面的这个段落了哈，就是第二段哈，智慧人怎么样来看待死亡呢？智慧人是怎么样看待死亡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啊，这里呢有许多的对照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什么？有义人，有罪人啊，还有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人啊，献祭到神殿里面去献祭，还有那些不到神殿里面去献祭的啊，就不信的人哈。啊，最后一组呢，还有就是启示的人，还有害怕启示的人啊。所谓害怕启示的人，就是说。他们怎么样？不愿意承诺，不愿意这个兑现诺言，所以不愿意不敢起誓啊。因为一旦起誓以后，这个誓言就会发挥效力，在他身上效力。所以害怕起誓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简单就这样讲。那么害怕起誓的人，相反就是愿意起誓的人，那些人就是愿意负责任的人。所以这里面举了许许多多的对照组，对不对？他们都遭遇同样的一件事，都遭遇了同样的一件事。什么是这同样的一件事呢？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死亡啊、继续往看下看就知道了。死亡就是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不管你是义人恶人，你都会遭遇的，就是死亡哈、第三节这边讲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有一件祸患啊，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件很糟糕的一件事。祸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有人你 过得好或不好，你是好人坏人，你什么光景你都要遇到，都是要遇到死亡的。就像我刚刚第一节所讲的，你不能根据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来去判断神到底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所有人都死掉了，那你怎么知道神到底是支持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不能根据这外面的这个表象。很多人都觉得世界上不公平，有些人遭遇怎么样，遭遇非常好，有些人遭遇非常不幸，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象，我们要强调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世界上其实有一件最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讲的，人人都有一死，然后呢下面怎么讲？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就是最最公平的事情。无论在世上过的生活有多好，多么样的风光啊，但最后大家都要死掉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耶稣他自己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财主和拉撒路，大家知道吗？财主和拉撒路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财主风光无限，那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乞丐非常的可怜。可是等到他们死了以后怎么样，所有他们两位都到阴间去了，都要面对这个死亡的。可是到了阴间以后，他们的遭遇就不一样了。那个财主是在这个非常非常炎热的一个地方，很痛苦，受尽各样痛苦。但是那个拉撒路却在怎么样，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不是说神在这个世界上面就一定给我们怎么样人所看为公平的事情，我做这个好事你就应该给我这个好的报应，我做这件坏事哦，神可能会惩罚我，不一定的，不是那么快反应出来的。有些事情是慢慢会反应，特别到永恒里面一定会反应出来的。所以神是公平的，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呢人怎么样也都有那个机会，在世上可以决定说自己要不要在神面前悔改，要不要在神面前过一个负责任生活，这个是人可以决定的。所以我想这里在这个第二节 第三节这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日光之下这个短语，因为我们在这段日子以来，我们来查考这个传道书的时候讲过好几次日光之下。我再强调一次，日光之下指的是什么？日光之下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世界。简单来说，日光之下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世界。如果不记得一定要记得，在传道书里面日光之下是一个负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意思就讲到在日光之下，不是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是有神的，日光之下是一个远离神的一个地方，代表是一个神不在这边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三节这边说有一件祸患，这个祸患是发生在这日光之下，是在一个远离神的一个世界里面，那里就是怎么样，这个祸患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就是死亡。神本来的心意是要创造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然后人他所创造的人可以在那里面呢永永远远来亲近神，这是神本来的一个心意。但是亚当夏娃我们知道他们滥用了自由，对不对？就把罪呢整个带进了这世界，所以紧接着死亡就跟进来了。是先是有罪进到世界以后，死亡就跟着进来了。所以那么耶稣的工作做什么呢？大家知道吗？耶稣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逆反过来，就是要让我们这些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呢可以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死亡，进入到永生，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这就是耶稣的工作，这就是救恩了，是要把我们从里面给救赎出来，进入到永生，与神这个与神呢要永永远远在一起，这就是救恩。我插出去这样讲，讲到基督的救恩，就是因为第三节真强调，死亡的祸患是在日光之下，是在日光之下一个普世的一个定理，到哪里都可以检验的，非常正确的，就是人人都有一死的。 在日光之下非常公平，你在世上过得再怎么样风光无限，最后和死人一样，和那些贫穷人一样，跟拉萨路一样，逃犯的一样，我们最后怎么样都要进入到死亡里面。这是这一节要告诉我们的哈。然后到第四、第五节这边呢，所罗门进一步描写一个这个死亡它的一个毁灭性，它毁灭性有多大呢？他这边用一个谚语，当时的一个谚语，请问一只狗和一头狮子哪一个比较强？啊，狮子嘛，哈，毫无疑问的，大家很好回答的问题，不是难回答的。一只狗和一头狮子哪一个比较强？当然狮子比较强，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哈，如果说狮子死掉的话会怎么样？狮子死掉以后，是一头狮子比较强，还是一只狗比较强呢？当然是那只狗更强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说狗是用一只嘛，说狮子是用什么一头的，对不对？一头狮子说它块头很大，对不对？你不会说是一头狗，我们没有人讲过说一头狗哈，代表狮子是非常强大的。可是等到狮子一旦死了以后呢，那只狗可以过去踢它一下，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死亡就是这样子哈，死亡一旦死了就死了，所有都怎么样归于这个没有用了，非常非常在一个安静的情况当中。所以同样的道理到第五节这边也是再次强调这个事实哈，就是说活着的人他至少怎么样，他至少还有点知觉啊，知道自己会死啊，对不对？可是死掉的人他怎么样，他有没有知觉？他就毫无知觉，他连死都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死亡的状态当中，明白吗？这就是他这里的意思哈。死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死的，我活人至少还比他好一点，我知道将来会死，这是当中很大的差别哈。当然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用新月亮光去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呢，就圣经这里面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肉体还有灵魂，这边并没有这样区分的哈。这里基本上就讲到肉体哈，就是肉体而言是不是对的呢？这句话对不对？是对的啊。肉体一旦死了以后，全身的功能呢就停止下来，就停止下来了。包括怎么样？包括我们思想在内，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死了以后，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死亡的状态当中，完全不知道了。活着人至少他还有一点意识，他知道自己将来会死。这个就是活人比死人更强大的地方，更强的地方哈。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第三段，这个今天的重点在这第三段啊，就是抓住当下机会，要怎么样？要享乐，要尽责任啊。我们既然知道世人的结局，毫无意外的哈，那么智慧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死亡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呢？是恐惧吗？还是非常这样忽视？有人说死以后再说哈，是非常忽视呢？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哪一个才对的呢？两个都不对，好，两个都不对。接下来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有限的这个年日里面，要怎么样？要抓住机会，享受神的恩典，并且怎么样？要尽力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哈。我们来看这第七节、第八节哈，这里特别强调说你只管去啊，你只管去。为什么讲说你只管去呢？就是意思说你忘掉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两段，人生未来是不确定的，还有呢，将来我们会面对死亡的。你只管去，你不要管那两件事情，你只管现在活在怎么样当下，活在当下怎么样，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意思就是说，你就吃喝享乐吧，你在当下就吃喝享乐吧，哈。虽然知道死亡这个事实，但是不要因为如此呢，我们就走入到一个极端里面去害怕的死亡，恐惧这个死亡，对死亡充满着一种恐慌的心理，不要如此哈。我们反而是要怎么样，承认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平和的去承认一件事情，神赐给我们在世上日子是有限的，是一个有限的年日。 那我们在这有限年日里面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好好的度过神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恩典，不要恐惧害怕，不要恐惧害怕，就活在今天的当下，快快乐的过日子。好，当我明白我们都在神的手里，记得吗？哪一节？
第一节，
对不对？第一节讲到说我们都在神里面，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大得安慰了，我们就非常非常有安慰的。我们都在神的手里面，即便前面的道路未知的将来是不确定的，即便怎么样我们会面对死亡，但我们心中里面因为知道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心里面就大得安慰，我们就可以平安的接受非常多的事实，包括说怎么样死亡。我们知道将来的死亡只是一个过渡，到新约里面更清楚了，我们知道死亡是一个过渡，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那个世界是美好无比的，是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了。所以那么死亡在还没有来到呢，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既然在这个地上，人生目的是什么？韦斯敏斯特第一条叫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与神为乐。荣耀神，与神为乐，这是人生的一个目的。人生的很重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与神为乐。我们在地上就因着神，我们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或者要留下来，或者要走，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只管放心的怎么样，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为我们而死的这位主的手中，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力量。我们心里面有安慰，有平安在里面，请特别留意一下，这边说要喝酒，喝你的酒。我们稍微讲一下，说到喝酒，这里并不是要鼓励我们醉酒，不是要鼓励我们醉酒。因为所罗门王不只是只有写这里啊，他也写箴言啊。对，他写箴言，箴言里面有许许多的地方是 不鼓励我们喝酒的，不鼓励我们喝酒啊。所以可见喝酒是有一个范围的，是有个度的啊，你不能越过那个范围的啊。特别我们要留意清楚知道的，就是说三千年以前，所罗门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三千年以前那个时候的酿酒技术和现在一不一样？一不一样？这差别很大很大的。现在是很浓很浓的酒，但在现在我们所酿的这 10%、12%， 像啤酒这样子的，像这种淡酒，即便是这个淡酒，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标准来看都是浓酒了，都要算浓酒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很少喝到浓酒。所以这边讲到说要可以快快乐乐去喝酒啊，那个酒我不知道在所罗门心中所谓那个酒是什么酒，很可能就比葡萄汁再高一点点，酒精度 1%、2% 那种酒，非常非常淡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饮料啊，你就享受吧，就是这样子啊。好，传道书这里鼓励我们要好好享受神的恩典，吃喝快乐，这完全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这不是问题呢？这边讲到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说神已经怎么样悦纳你的作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也就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一个义人了，你已经是个义人，那你就不要害怕了，你就怀着感恩的心怎么样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对我们信主，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悔改了，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悔改，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人了。今天我们这些人来到神面前，不需要害怕，怀着感恩的心享受神的恩典。特别我们要留意，这里面不是在鼓励我们要过一个非常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个一定要注意的。虽然所罗门在这边告诉我们要去吃喝享乐，但不是过着一个奢侈豪华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在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所罗门曾经用他自己的经验，我们读过的，他用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他曾经怎么样大兴土木啊，建造葡萄园，喝了很多的酒啊，积蓄了许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他有非常多的嫔妃啊，有1000个嫔妃，这么多的女人在他旁边，他快不快乐？他快不快乐？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不快乐。他说什么？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去享受啊。他要试验啊，看他自己心能不能欢畅，可能可以快乐。但是在他经过这么多实验以后，他最后发现一件事情，这一切他都得不到满足，他都得不到满足，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复习一下第二章，第二章你就知道所罗门曾经经历过多少的荣华富贵。所以他这边所讲的叫我们要吃喝快乐，相比之下呢，相比第二章的描述啊，其实这边讲的第九章那边所说的不过就是粗茶淡饭，乃是带着感恩的心享用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份恩典，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就满足了。所以所罗门这一段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去追求那个荣华富贵怎么样的虚荣，让我们自己得到很大的快乐，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是违反了他第二章的教导。他这里面叫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即便在神面前粗茶淡饭，我们怎么样都可以满足，浅尝即可。对人世间很多快乐浅尝即可，包括什么？包括你要几个老婆，包括一个老婆就可以了啊。所罗门有1000个嫔妃，在第二章他说他得不到满足，在这边呢，他很快待会就说他一个妻子，只要一个妻子就够了，就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对于世界上面这些福乐，神所赐给我们点啊，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浅尝的，浅尝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求那个大富大贵。即便是粗茶淡饭，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吃去喝，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得到心灵里面很大的满足。当人心贪婪不足的时候，大家知道，你先看社会的现象是这样，当人心贪婪不足的时候，他所拥有永远都不够啊。九万块就想那第十万块，99万的时候怎么样？想那100万。对不对？999万都想到一个什么？想到1000万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哦。但是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怀着感恩的心，享用神当下所赐给我恩典呢，我们就可以满足的啊。我们应该享受日常生活中非常寻常的事物哈，要懂得享受这些事物。比如说早上起来，可以出去走走路、跑跑步，这是不是一个恩典？享不享受？非常享受啊。或者你打开窗户看到阳光，享不享受？非常享受。特别我们南加州啊，南加州你到冬天的时候看到金黄色的太阳洒下来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黄金了，我只要那金黄色的阳光，这是最大的一个享受了啊。这都是一个享受，怀着感恩的心啊，这些都不用钱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不用钱的啊。我们能够有这样感恩的心去享受的时候呢，心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在我们生活当中许多那个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得到最好的东西都是怎么样不要钱的，讲得真好，都是免费的，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说什么阳光，比如说什么空气，还有雨水，这3个东西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养育我们生命的，这些都是必需品啊，缺一不可。但是怎么样呢？免费的，赵弟兄讲的都是免费的啊。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讲到，所以你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你只要怎么样？衣服，你的衣服要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保持干净整洁就好了，不需要穿着那个非常非常名贵的那些衣服，不需要，你只要怎么样保持整洁干净就好了。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教导门徒， 不要学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进食的时候，不吃东西进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脸带愁容，把自己搞得很难看，很痛苦。哎呀，我在进食啊，就是让人家知道说我很进钱啊，以为说我就是那么痛苦，我已经进食好多天了，就是要让人家看出来。主耶稣说，你不要学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反而是要怎么样？要梳头洗脸。这耶稣告诉我们，要梳头洗脸，把自己弄得整整洁洁的，快快乐乐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不是痛苦的，信仰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回忆一下，今天第九这个第九章分成四段，对不对？我们说的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就是要从那种害怕里面，害怕神是不爱我啊，神是恨我啊，神是不赞成我支持我呢，还是神是反对我呢？我们要从那种宗教的恐惧里面出来的。因为有些我们很多人都在信主以前都以为说不信佛祖会被天打雷劈啊，都是抱着，很多时候抱着这种错误的观念的啊，来到神面前忘记说这一位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种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我忘记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从那种宗教，第一段里面讲宗教的恐惧当中，觉得神这个时候会对我怎么样，都一直在那猜神对我的动机是什么，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第二段讲到死亡，我们也要从那种恐惧死亡的情况当中走出来。然后就是这个第三章对比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快快乐乐，就是快快乐乐，在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些小事上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享用，用最平常的一些服饰把自己打扮起来，让自己有精神有朝气。这个就是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我们不邋遢，我们虽然不穿着最名贵的衣服，但是我们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起来，有朝气有精神。我们信仰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喜乐，而不是我们的痛，不是一种痛苦，不是追求那荣华富贵，只要在最平常的事情感恩就够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是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平常的事情，一个福气，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心所爱的妻子，心所爱妻子。所以第九节这边再继续强调说，在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事情，那些最珍贵的事情，对不对？像那阳光、空气、雨水，我们刚说都是怎么样，一毛钱不收的，但是重不重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会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我这边不是说妻子是一分钱都不收的，不是这意思，但这里是说妻子常常会被我们给忽略掉了，就是这样，他就在我旁边嘛，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没什么，就是这样的，一天过一天的，忘记了。我们一生非常宝贵的神赐给我们一个配偶啊，这里面说到说一生虚空的年日啊，这里就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一生呢是一个虚空，就过去了。我们在人生里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夸耀的成就。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maybe 啊，我年轻过，我知道他追求那一生最夸耀荣耀，就是说我将来要很有成就，非常怎么样怎么样，为自己立定那种野心，那个非常野心非常大，立定很高的一个志向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一生的虚空年日没有什么太多夸耀的，反而怎么样？反而是摆在我们旁边那个配偶，我们所爱的妻子呢，是我们在生前啊，这边强调在生前所劳碌所得的份啊，份 portion 那个份，这是所罗门喜欢用的一个用语啊，一个份，这表示这是神在这个短暂的城市里面。城市这个世界里面啊，很短暂的时间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短暂的这个生命里面呢，一种安慰和快乐，很难得，非常难得，生命实在是太过于短暂了，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享受这婚姻的生活，时间也很短，很快就过去了，非常快就过去了。所以这里说是生前的份，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永永远远的份，是生前的份，不是永永远远的份，意思说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必须我们要有智慧去抓住的机会，去享受那个份，去享受那个份。所以这就是非常怎么样颠覆哈我们很多人的对人生的看见。我们总觉得说努力一生就是要得到这个最高的一个成就咯，最高的成就咯。但是神要我们在那边看到说，我们今天在世上那一份啊，其实也不多了，真正重要的，在神看为最重要的那一份不多的，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像旁边再平常不过的我们的配偶就在我们旁边哈。所以要抓住机会，这个机会不是一直都是存在在那里的，只有在生前的。我们都听过一些悲伤的故事哈，像坠机有没有？飞机坠下来，坠落下来，有些人就打电话给自己配偶，赶快抓住怎么样？最后机会说什么 ？I love you， 我爱你，这是最后机会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在平常时知道说机会不见得都在那里的，在平常时就要掌握住这个机会，不见得口中一定是要说我爱你，这中国人说起来挺肉麻的啊。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要有表达，要有表达，不要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去表达自己爱，大家同意吗？同意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这是我们生前的份，不是永远的份，值得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要好好去珍惜，珍惜我们的配偶啊。然后第十节呢，这边讲到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的去做。OK， 今天在世上的一个福气，就你今天手上有些什么该做的事情，你赶快去做吧。这些当做的事，就是包括刚刚所提到那些哈，那些你应该及时享受，及时的去享受的一些福气。还有呢，就是你在世上所拥有的你的妻子，这些都是你当做事要去表达，啊，不是不但表达，而且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啊，不是说你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心里面没有任何感动，然后行为上没有一种动作啊，所以当做事要赶快去做，要赶快去做。这一节告诉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急迫感啊，这一节里面有一个急迫感，为什么？他说要记得哈，面对未来的将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世界的，生命怎么样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世界的哈，所以当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就要去做了，不能等到我们没有机会了才去做，那就太晚了哈。人一旦离开世上，就这一节所讲的，人一旦离开世上没有用了，做不来了，机会就失去了啊。所以第十节有一种急迫感，急迫感，这就是今天这个主题，为什么叫做说要抓住神的机会，抓住神的机会非常重要，神的机会不是永远在那边的啊。最后我们来看第四段啊，今天经文第四段，知道智慧是有限的啊。刚刚我们说到说我们需要享受看起来最平凡的人事物，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阳光、空气、水啊，或者我们的配偶，然后我们要尽责任，怎么样？凡所当做事要尽力去做，这是我们在世上啊所该做的啊。我们不是只是说在口头上说爱啊，不是口头上爱，我们也需要尽责任啊。比如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啊，养家糊口啊，这些都是当做的事情啊，不是叫我们吃喝享乐，然后我们就不负责任了，这是要当做事要去做，但是尽力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啊，这就是一种智慧，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不如我们愿的，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智慧也是一个有限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这边，他观察到一件事情哈，就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不是总是朝着我们的方式所预期的那种方式或者那种逻辑去进行的。能力再强，努力再多，但也不一定保证会成功的，这也是他一大段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在这边举了一个例子，细节呢第十一节这边他讲到说，他举了很多例子，跑得快的，强壮的，力战就是指强壮的，智慧的，明哲的，灵巧的，从旁人来看呢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人，但是这些人不一定能够成功，很多的事情还是要在乎怎么样神所赐的机会，这边强调一个机会，当时的一个机会，人是不能知道自己的定期的，人是非常渺小的，所以我们可以复习一下第三章的一句话，非常有名，大家应该 都有点 很深刻的印象的，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很多很多，所以一切做事要成功，就是需要有成熟的条件，定期就是那个意思，要有那个成熟的条件，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智慧人虽然要努力工作，我刚才这样讲，要努力工作，但需要承认呢，光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智慧啊，并不能成功的。光是依靠自己智慧不能成功，我们真正要有智慧的话，我们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依靠神，依靠神是非常重要。我们非常努力，我们怎么知道说在我们前面不会有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意外呢？一下就打乱我们的计划，有没有可能呢？所以在这个下一节十二节里面，我就不列出来。他讲到鱼怎么知道忽然间碰到网把它给网住了呢？鸟怎么知道说碰到一根 鸟网忽然间把它给网住了呢？都不知道，这都是意料之外的。所以这里面就强化了今天的主题，要抓住神的机会。我们在世上活在当下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当下有当下责任，这个当下责任就是神这个时候所赐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要抓住，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神赐给我们时机，有这样时机，该尽这个义务的时候就要尽，机会过去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然后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边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大家不需要细看哦，我大概就很简单讲一下哈。这边就讲到说有一个智慧人啊，他想要发挥他自己的智慧的去。的功能，但是却失败了，他没有成功。他说到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大君王来攻击一个小村庄，这个小城市，这小城市呢他命在旦危，随时都可能被攻陷。但是在这个时候，小城市里面有一个智慧人，智慧人他非常有智慧，他拯救了这整个城市，非常好，他拯救城市。这么大的一个攻击，凭着一个人的智慧呢，他怎么样就拯救了整个小城市啊？所罗门给予这个智慧人非常高度的评价的啊。但是呢，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却非常可悲啊。他的智慧没有人重视，没有人纪念他，没有人感谢他。可能是怎么样？可能他是一个贫穷的一个人啊。这个智慧人是一个贫穷人，所以他没有得到应得的一个重视啊。然后到第十六节，他所罗门继续讲这个故事哈，他称赞那个智慧能够胜过敌人的武力，但是他叹息说，这个求门的话呢，没有人再去听从了，没有人再去听从了，时间过去过了就过了，再也没有人要去听这个智慧人的话。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样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一个智慧人拯救了整个城市啊。最后呢，他的这智慧没有人去听他的，没有人去感谢他，没有人再继续的听从他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呢？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边暗示我们啊，暗示我们可能当时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有个对比，就是智慧人的亲言、轻声细和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啊，这是两个对比，是放在这里面的。他说整个城市里面人都是愚昧人，都是愚昧人，他们不知道这个智慧人拯救了他们。 而掌管这个愚昧人的城市，那就是那个城市的王咯。对，这个王呢，他的大嗓门，他有一个大嗓门，胜过了这个智慧人的轻声细，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啊。所谓人为言轻，大家听过吗？啊，中国人知道啊，人为言轻，你贫穷吗？你说话怎么样？没有分量。所以这个城市虽然被他智慧拯救了，但是功劳却被那个王给抢走了。简单来讲，就被那个王给抢走。那个王就是这里所讲的罪人，他败坏了许多的善事啊，他使得那个智慧人无法出头，他的智慧最后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发挥啊。这是所罗门在这边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啊，不太好懂啊，不太好懂。但我希望说，我今天这样稍微讲了以后呢，啊，你们回去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懂。弟兄姊妹，我很大的一个负担啊，每次我要把经文打开。打出来一个原因在哪里呢？我是希望说，我相信啊，不要说我希望，我相信说，在一两个月，不用说一两个月，在一个礼拜以后，你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忘记讲到的人讲了什么东西，你一定忘记，一定忘记。但希望说，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能够熟悉一点，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啊。希望说你们能够看到经文，将来在看的时候，不会觉得，我怎么没看过这段经文。所以这段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智慧人的智慧被藐视了，所以智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在这世上没有发挥功用。好，今天我们就看完这十八节，非常快的，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这个大纲。第一段是讲到什么？讲到说智慧人他是怎么样看待未来未知的将来的，怎么看待呢？智慧人知道未知的将来，神不一定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马上来报应我们，对不对？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他是一个义人，他反而怎么样，在世上遭遇很大很大灾难的，他是一个义人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啊，为什么善有善报？对他来说啊，善应该要有善报，却没有报应在他身上呢？所以人是不可能在我们在世上中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明白清楚，知道我们将来是怎么一回事，神会怎么样子，我们并不清楚啊。智慧人应该明白哈，我们看第二段呢，讲到智慧人是怎么样看待死亡。智慧人应该明白，世上不管是善人、恶人、义人、罪人，最后都要死亡的。神是非常公平的哈，事的结局就是人人都会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第三段我们讲到说，要抓住当下的机会，要享乐尽责任，这是第三段。所以当我们面对未知的将来，当我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这都是恐惧的事情，令人非常恐惧的事情。智慧人应该怎么办呢？这边教导我们一个原则是什么？只管欢欢喜喜享受你当下的份，只管去享受当下份，享受吃喝，享受你和妻子在一起那美好时光，而且尽上你自己本分啊，当做事情要尽力的去做，要尽力的去做，抓住这个机会。最后呢，就是知道智慧是个有限的啊，虽然我们尽上了一切努力以后，做好我们分内头当做事情，能不能成功呢？能不能成功？最后很重要的就是在乎什么？神的机会，神的机会。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智慧人？要在神面前做个智慧人，是要依靠他。他给我们的时间，他给我们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人不能不依靠神啊！这就今天的这一段哈。最后，我想用一个动作来决定。来结束今天的一个做一个今天的信息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神的手，想太快了，这是我的手，不是神的手。所以请大家都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可以都举起你的手来，然后怎么样？把你的手给握紧，给你握紧啊！好，谢谢哈，谢谢啊，我们可以把手放下来啊。我们提醒回想一下，第一节告诉我们。智慧的人，就是瑞宾所讲， 智慧人他的一切都在谁的手里面？都在神的手里面，对不对？所以世上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手中。这就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手中。今天有提到两件东西不在我们手中的，一个就是未知的将来，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的手中，大家明白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死亡，这两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呢，神已经 交付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随手可以得到福气，就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一生的身边的，神已经怎么样？交在谁的手中了？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了。所以我们不该掌握的，不该紧紧抓住的，就是要交托给神。但是呢，已经交给我们要去掌握住的，怎么样？我们要努力的去把它给抓住。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你不该抓住的，这样你不要抓，你要交托给神。你自己应该要抓住的，你就要把它给抓住。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刚好相反，刚好相反，不应该抓住的，我们紧紧抓住。比如说什么？比如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对死亡是一种恐慌的，或者说我们对失去工作，大家对失去工作恐不恐惧？未来你失去工作恐不恐惧？还有你家庭财务这些事情，你恐不恐惧呢？面对未知的将来，我们把这恐惧呢紧紧的怎么样抓在自己手中，把这烫手山芋抓在自己手中，不知道说这些是我们不应该去抓的，这些恐惧不应该抓手里面，而是应该怎么样交托在神的手中的。相反呢，那些我们反而我们应该要去抓住的，我们生活当中觉得最平常不过的一些福分呢、我们反而就交给神，忘记了把它交回给神，让神去抓了。我们忽略自己的本分，没有抓住今天的机会，抓住神所赐的机会。这是今天的主题。我们没有活在当下，没有活在当下。好，所以我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哈。能够分辨哈，什么东西你可以抓住，什么东西不可以抓住，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智慧？是不是一个智慧？这就是一个智慧。盼望每位弟兄姊妹啊，朋友们，你都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知道什么是你应该要紧紧抓住的，什么不是你应该要去抓住。你如果能够分辨这两个，而且你照着这样如果持续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智慧了，这是神所赐的智慧。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个第九章宝贵的话语，主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但是主你也虽然你蛮有权柄，主啊，但是你赋予我们的责任，要在我们在世上短暂的年日里面吃喝快乐，并且能够在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不管是亲子的关系，不管是我们的配偶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朋友弟兄姊妹关系上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有当尽的责任，主啊，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也是应该要去掌握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快快乐乐的，主啊，做一个敬虔的人，直到在你面前，主啊，要怎么样过我们敬虔的生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也把我们未来那个、可怕的未来，那个未知的将来，主啊，会发生的一切，我们所不可，我们心中所害怕的那个未来，包括我们死亡，我们都交托在你手里面，主啊，这都不是你要我们所需要去在乎的事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蛮有信心，主啊，蛮有这个啊，知道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事，主啊，一切将来要临到我们的事情，主啊，你都有最美好的安排，即便是死亡，主你也会安排我们。主啊，在一种情况之当中，我们能够过渡到将来的世界，与你永远同在，这我们信主的人，主啊，是有多大的一个恩典，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